弟兄姐妹新年好。上一堂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了，像这样的一个崇拜环境我是很熟悉的。在我们教会我是第一次，但是这种环境我熟悉。为什么熟悉呢？我们小时候啊没有教堂的，我们就是在家里面敬拜敬拜神，那时候椅子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坐地下。说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敬拜神啊，我们感谢主啊。而且是新年的第一天，那这种方式来敬拜神，我想呢是让大家永远不会忘记啊，感谢神。我想我们今天呢，刚才的经文有那么多，跟弟兄们分享三个方面的哈，就是主耶稣讲的三句话。主耶稣第一句话说：“我心里忧愁。”第二句话，耶稣说：“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”第三句话是天上来的声音，那天父的声音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，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读这段经文？你平时读经的时候，你喜欢读那有故事的哈，有情节的，是不是？像这种经文可能就是一带而过，但是里面有好多的真理在里头。而且我们你在读经的时候要进去啊，你要思想。那这些经文呢，往往它里面的亮光马上就出现了，但是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，有好多问题不能解决。你知道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快要上十字架了，因为希腊人来找他，就说明时间快到了，十字架越来越临近了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现在心里忧愁。”如果你在读圣经的话，读马可福音14:33-34，那是讲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，与十字架越来越临近。那时候讲的话比这儿呢讲的话的分量就更重，而且那个听起来好像是更难受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在圣经里头啊，本来讲这个忧愁忧伤啊，里面就是说像巨浪在翻腾，他非常不安，因为死亡靠近了。你知道人人都怕死亡，但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了。那么在路加福音12:50，耶稣也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我还有当受的喜，心里的喜啊，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”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那有何等的迫切的意思就是说我承受巨大的压力。哎，你读经的时候耶稣讲的话：“我心中忧愁，我心里深是忧伤，我承受巨大的压力。”哎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啊？耶稣还能承受这么巨大的压力，可能吗？我们一般都是敬拜神，是不是？我们从来没想到耶稣会承受这么大的压力。如果你跟我讲，你说我现在心中很忧伤啊，我工作快没有了，或者我家庭有了问题啊，你跟我讲这个话，说我心中忧伤，我心中忧愁，我心中的压力很大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一定不奇怪，因为我听到这样的话语太多了，几乎每家都有他的忧愁和忧伤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没有忧愁没有忧伤，你可能有压力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跟我讲这个话我不惊讶，如果我跟你讲呢，你也不惊讶。为什么？我们同有血肉之躯，是不是？每天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，没有忧愁没有忧伤，不可能的啊！但是我们耶稣为什么会有忧愁和忧伤呢？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？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神啊，神还忧愁啊？我们中国人说不大容易理解，我们都是中国来的，无论哪个地方来的弟兄姐妹，你都知道中国人想象的那种偶像啊，那种神是什么？肥头大耳的，满脸笑嘻嘻的，是不是？从来不哭，从来不闹，从来不忧愁的。但我们心中的神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耶稣呢，怎么会忧愁呢？怎么可能呢？那我们不理解了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，不懂啊，一带过去就算了。但这儿恰恰有圣经的真理在里头。圣经如果再一细读啊，发现里面有好多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耶稣有一次说我要上十字架了，我要到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了，大门徒彼得拉住说：“主啊，你千万不要去。”就是好心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朋友快死了，你说不要去不要去，对不对？但耶稣说：“撒旦，听我后面去吧。”好像耶稣是非常的果敢，非常的坚定要走上十字架。可照他为什么忧愁呢？你既然是决意要走上十字架，你现在为什么忧愁呢？还有 如果你再往后面读啊，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，耶稣告诉门徒们说：“你们心中不要忧愁。”哎，他劝我们不要忧愁，可是自己倒是忧愁了。你为什么忧愁啊？因为对未来你没有确定的把握。你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吗？你不知道。我们中国人就说今天晚上脱下的鞋不知道明天穿不穿，那这太消极了。但是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身体可能会垮掉，工作可以失去，家庭可能没有，所以人才会忧愁。但是主耶稣是神啊，他为什么会忧愁？所以这儿圣经给我们一个道理在这儿，弟兄姐妹，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们想耶稣是个胆小鬼啊，没有胆子，没有勇气。可是不对呀、啊，可是他明明自己要走上十字架的，不是人家迫使他的，他说我自己要走上十字架，可他为什么要忧愁呢？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圣人，不是圣人啊，有名的人啊，金圣叹呢、啊。金圣叹被砍头的时候，头就掉下来，那个掉下来的头啊，在地上还喊三声，痛快，痛快，真痛快。啊，当然这种话当然胡诌的，我不相信世上还有这种事情，对吧？但顺便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编这个故事的人知道，世上还有不怕死的人，一勇就义，所谓的说哈，大义凛然，不怕死，有这样的人。可是，在西方真有这样的人。那就苏格拉底，苏格拉底，你们要读这个西方的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是谁。苏格拉底呢，大名鼎鼎，影响西方几千年的。当时呢，希腊城邦雅典呢、啊，雅典当时就判他死刑，为什么呢？说他是传扬无神论。我们现在传扬无神论，我们很光荣，在大陆哈。但是雅典，你传扬无神论，处你死刑，因为你毒化人的思想，没有神还得了？你哪儿来的？你道德原则是什么？没有神还行吗？判他死刑。怎么判？当然不是枪毙，没有枪，用什么？毒酒。下一杯酒给苏格拉底说，你喝了。按照一般人面对死刑的时候惊恐了，流汗了，流泪，忧伤，是不是？苏格拉底大义凛然，不在乎，死就死。有时他能逃走，那逃走的计划都安排好了，他不走，死就死，死对他来讲我毫不惧怕。因为死亡是一种释放，是灵魂摆这个肉体像个监狱一样，灵魂摆脱这个监狱的这个捆绑控制，得到一种自由。所以苏格拉底大义凛然，毫无畏惧的死了。但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想，难道耶稣基督不如中国的金圣叹吗？难道耶稣不如苏格拉底吗？苏格拉底是我的主，还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？苏格拉底不怕死，耶稣怕死。我讲这个话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心性是不是个挑战？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当我真的明白圣经的时候，我一明白，如果我的主要像苏格拉底那样，我就不爱信他了。耶稣他体贴你的忧愁，体贴人的软弱，而且比这个还有更重要的。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为什么会忧愁，有两个事情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要思考。耶稣为什么会忧愁呢？他说我心里忧愁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人是有情感的，你会高兴，你会忧愁，你会喜乐，你会悲伤，人的情感有上有下。耶稣是个完美的人，他从来不掩盖自己啊，他是个真实的人，里头毫无黑暗。人为什么会掩盖自己，给脸上贴金，戴着面具？因为里面有黑暗，不敢见人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在世上见到很多很多的人都戴着面具活在这个世界，不敢把真实的那种情感显给众人，尤其那些成名的人、成家的人，有很多的那种 popularity 的这种人，他不敢显明自己。画家毕加索啊，他画幅画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在闺房里头，在密室里头，夫妇两个人赤身裸体的时候，彼此还戴着面具，那这是对人性的一种刻画啊！人不敢面对自己，面对对方，戴上一个面具，为什么？你把脸拿掉以后，面具拿掉以后会受到伤害嘛？人怕这个，人为什么会掩饰自己、遮盖自己？因为里面有黑暗的，没有光嘛。所以主耶稣才不在乎这个事情。耶稣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是个真实的那个人性的样子活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你看有时候在船上的时候，海内风浪，他很疲惫， 他船上睡着了。按照我们一般人想象啊，一个当导师的，一个当领袖的，当老师的，有些众人在外目的仰望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躺在床上睡着了呢？而且船上睡着，那个睡的姿态肯定不好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们在床上睡过的，我睡过的，不好看的。但是耶稣没有掩盖自己，你跟大人物在一起的时候，跟那些领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打困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你看到那个样子，他会手把眼睛遮住哈，绑在一边好像在沉思梦想，其实他睡着了，他不让你看到，他不让你看那种样子。但耶稣很真实的面对神，面对天父，面对所有的人，内外一致，内外是透明的。活在这个世界内外透明是非常难，弟兄姐妹，但是耶稣把他这个人性完美的彰显出来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主，他不需要掩盖，不需要掩饰，他就是这样的主。为什么这样做？他知道人的软弱，他知道人的忧伤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上面说，我们大祭司啊，凡是和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，主经历了人的软弱，经历了人的内在情感的波动，主都知道。主在神的面前他不掩饰自己，所以弟兄姐妹，特别你在神的面前不要掩饰自己啊，把你的哭，把你的泪水放在神的面前，把你的欢笑放在神的面前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将来越来越是一个真实的教会，每个人不戴着面具，每个人不戴着这种伪装，真实的面对神，彼此都很真实。这就是神的家的，你知道为什么人不要伪装自己，怕伤害，不敢面对人，那这种面具主耶稣不戴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心中忧愁啊，现在是有好多人都看着他，他居然讲这个话，要是我肯定不讲的，对不对？我穿这个西装你看像神一样，是神吗？是人啊，对不对？但主耶稣真实的面对所有的人，他说我心中忧愁，感谢主啊，这是提醒我自己啊，你永远在神的面前你是个人，真实的人神所喜悦的。但是真理往往比这个更深一层，耶稣为什么忧愁呢？还有更真实的一面。什么真实的一面？耶稣不是胆小，他知道十字架快临近了，死亡快临近了，他心中充满了忧愁。为什么？这个死亡不是一般的肉体的死亡，肉体的死亡我跟你说，我们中国人常常有豪言壮语啊，死怕什么？砍头就砍头嘛，头掉下去伤口不过是一个碗大的疤，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吗？伤口不过是一个碗那么大的一块疤，那种豪气冲天的哈，不怕死。当然这个是假话了，其实人在死面前都会怕的。但是耶稣是不是这样？十字架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的，很多时候你看天主教他们在重大的节日的时候，有些节日游行啊，有些人背着十字架，小孩子跟在后面呢，画了个彩旗，哦，好像那很好玩。背十字架不是好玩的一件事情，它不是一种很兴奋很激动的一件事情。否则主耶稣不会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啊，因为十字架太苦，苦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你知道人怎么样承受苦难的吗？有的时候苦难来到的时候，你自己都觉得哎呀，这苦为什么这样发生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你可能慢慢就明白主耶稣所承受的苦难有多大。你知道一个植物啊，你砍一个植物的时候，把一棵草给砍掉，把一棵树给砍断，植物是有反应的，你们知道的。如果大家知道植物是有点反应的，是有点意识的，但它一会痛苦就没有了。那动物呢，比植物的这种对 死亡和这个苦难的反应呢要更深一点。动物啊，让你打一只狗，你踢它一脚，它哇哇大叫就跑掉了，对吧？它有这个反应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再踢一脚，这个狗呢它哇哇大叫就跑掉了。这个狗啊，它从来没有想过啊，你上次踢我一脚啊，今天踢我一脚啊，我把这两个脚放在一起啊，我要报仇啊。他大脑不会这样的思考，不会这样的推理，也不会记住过去你虐待过他，你打过他。但是人就不一样了，人的大脑比狗比植物要高千倍万倍了啊，而人的记忆力比狗比动物要高长百倍了。就是为什么会痛苦呢？因为你会思考，你会推理，你会有好的记忆力。打个比方说，你家庭发生纷争了，丈夫跟妻子两个吵架了，那妻子哭着难过啊，难受啊，他不就骂你一句吗？然后一半说不就骂你一句，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那就忘掉了，那个话早就过去了。哎，那是不是这样？你大脑马上全动起来。你看过去啊，对我又不买花给我哈，又不孝敬我的父亲父母亲，对吧？又不扫地擦桌子哈，又不这个 照顾孩子，你看你的脑子马上就想到过去了，过去一系列的事情出现在脑子里头，所以你的那个骂你那句话再加上过去的事情联想在一起，你的痛苦就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，还不止啊，你还会想，你脑子想到未来，哇，你现在对我将来还爱我吗？这样下去将来怎么活啊？啊，你看看，要思前想后啊，你的痛苦就不断的增加了。明明就一句话，结果你把过去的痛苦、未来的忧虑全都放在一起，你的痛苦就成倍的增加。这是人对痛苦的经历，你知道？是不就一句话吗？但是人大脑复杂，很复杂。但是耶稣基督受的苦难，远远比人所承受的苦难要重大。为什么？他是无处不知的神啊！他看到人类一开始的时候，人那个光景，人犯的那种暴力啊，强奸、杀人、撒谎啊、恼怒、纷争、激昂、荒宴，他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不但如此啊，他看到阴暗的角落里头那些阴谋，每个人心里面想的那些黑暗的东西，主耶稣都知道。说耶稣上十字架干什么？要把人类所有的罪，过去所犯的罪都要背在肩膀上，那种痛苦你不敢想象的，是不是？你们都想象一点点，就像你丈夫跟妻子吵架的时候，你想到过去他对你怎么样，想到未来会怎么样，你的心中痛苦成倍的加添。但是主耶稣一想到整个人类的过去啊，在他眼前全都显现出来，他要承担起来。还不仅如此，耶稣知道未来人类会犯什么样的罪，人的极罪在什么地方，所以看到这些事情以后，弟兄姐妹，他是无所不在的、无所不知的一个神的孩子、神的儿子，他把这些自己背在自己的身上，所以他说我心中忧愁啊。他的忧愁跟我们人的忧愁不一样的，人的忧愁是什么？对未来是不确定的，我刚才讲了，明天发生什么你不知道，你明天可能会没有工作你不知道，你会忧愁的，你的儿女可能会怎么样你不知道，你会忧愁的。但是基督不是对未来好像没有把握，不是这样的，基督承担整个人类的罪，大罪小罪，可见的不可见的，他都放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他说我心中忧愁。金圣叹是个奇人，苏格拉底也是个奇人，但是他不知道人内心所有的阴暗角落的事情，他也不知道过去人类历史当中犯了哪些罪，他更不知道人类将来会犯哪些罪，他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自己。所以他坦然的面对死亡，死就死，因为他不背负人的罪啊，但耶稣基督背负全人类的罪，所以他说我心中甚是忧伤。正因为这个主知道人的本性，知道人的罪，所以他说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候，十字架那个负担都重了，所以他说我心中忧伤。如果你的主不忧伤，我跟你说你就不知道十字架的分量了，因为十字架太重太难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背担全人类罪的时候，天父不看他，又是什么意思？他跟天父关系断了。这个痛苦我跟你讲，我们所有的人没办法理解的，一直在神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没办法懂。我想我们将来讲十字架的时候我再讲这个事情。那所以耶稣说我心里忧愁，他真的是忧愁，弟兄姐妹，承担整个人类的压力，罪的压力啊。但是耶稣有了忧愁以后怎么解决呢？怎么解决？我们在世上都有忧愁的时候，忧愁有三条路你可以走。第一条路是向下滑的路，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啊，压力来的时候，忧愁来的时候，我们思前想后，一想就觉得没出路，前面是个死胡同，人家绝望了。你为什么人生神经会崩溃呢？人们为什么自杀呢？无路啊，忧愁啊，离不开啊，脱离不了、啊、这种困境啊。你知道现代社会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啊，你知道英文里面有个词叫做 rat race， 像风向的老鼠一样，人压力很大，没办法，工作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、婚姻的压力、身体健康的压力很大，很多人没有出路怎么办？想不通，要么就是大脑崩溃，神经病。大陆现在据说在高校里的学生，这种神经病的这种比例越来越高，自杀率也越来越高，在美国好多青少年都会自杀， depression 这个越来越多。什么道理？忧愁没有出路，它导致绝望。在美国就是15%的人有各种不同类的精神病。感谢主，我们被神医治的人，感谢神。那么忧愁还有一个出路，什么出路呢？你不上滑坡，你不会自杀，你不会寻找死路，那怎么办？生活要继续下去嘛，那你就爬，我的苦撑着，撑着下去， 又臭了怎么办？吞着。生活没有味道，如同绝了，绝吧，怎么办？这就是生活，认命吧。好多人都是想就要认命吧，生活就这么一天天的熬，好不容易这个忧愁过去了，下个新的忧愁又开始了，生活就是这么循环往复，以至无穷啊。传道书说，人生呢就是这么一个光景，就像这个云彩啊，大海里面的水蒸发成云，云飘到大陆上变成雨，雨变成水又流到大海，就这么循环往复，以至无穷。生活就这么单调无聊，撑着吧。那这是好多人对待痛苦、忧愁、挫折的一个态度。很多人是这种爬行的方式啊，爬着。那么还有一种方式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方式。耶稣面对忧愁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不是向下滑坡、绝望了？没有，没有，他也没说咬着牙往前走。主耶稣也没有这样，他怎么样？第三条路是向天的路，仰望天父，是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这是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你遇到这种生活忧愁重担的时候，你是咬着牙关撑着，你还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。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忧愁，弟兄姐妹非常多啊，生病了，失业了，婚姻出了问题了，经济问题了，你寻求什么帮助？到神面前来寻求，还是到人面前来寻求？人都需要被拯救的。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他不能拯救你，他只能讲几句安慰你的话，到神的面前来，这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我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啊。有一次我开车在586的路是起伏嘛啊，这样的。那天早上我出去的时候，我现在突然觉得很忧伤、很忧愁啊。你知道我也是人，你没看我穿的西装的哈，我也是人，而且是要需要神救赎的一个人。感谢主，那天我开车的时候，我现在很忧伤。忧伤的时候，我就想，突然想我父啊，哎，当我真的就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的车正好是向那个上坡走，我突然看到整个天给我打开了，那个云彩非常的美啊，就对着我好像说话也笑声一样，像对我欢笑一样，整个天地觉得非常的美，整个周围非常的美。哎，我心中突然一个东西要变成一种忧愁，被撵走了，全身觉得前所未有的那种轻松，那种快乐。感谢主，只要你到神的面前来讲，是父啊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到神的面前来，弟兄姐妹，有忧愁的时候，耶稣父啊，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在耶稣讲句话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你喊父啊的时候，后面停顿一下，说父啊，你想过没有？你还有一位父亲，你还可以投靠的，你可以向有位，你可以向他祷告的，说父啊，那位爱你的父，他听你的祷告，你把你的忧愁带到他的面前，你有没有这样做？那这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说父啊，父知道你了，你开口是父已经知道了。说耶稣遇到忧愁重担的时候，他不是苦撑着，他不是绝望，来到父面前，父啊，下面一句话什么话？愿你荣耀你的名。那时候我也祷告过，没用，是没用。为什么没用呢？因为祷告错了。怎么错了呢？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是说父啊，是的，你真话你会喊的，下面一句话呢你就错了。怎么喊错呢？父啊，愿你荣耀我的名。问题在这儿，父啊，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得着，保住我的面子，保住我的尊严，你要得着，你就死抓着。你这样祷告，你忧愁不会过去的。神不会荣耀你的名，神要荣耀他的名。当你真的让神的名得到荣耀的时候，你的忧愁就脱落了。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。那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说，我不是这样祷告的，我是说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和我的名，我打个折扣，是不是？我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我把这件事情做好了，你看你都有面子，那我也很高兴啊。这不是耶稣的做法，不是主的样子。主说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父啊，我顺服，我仰望你，我把这一切交在你的面前。你愿意这样做？你要顺服父，父啊，交在你的面前，为一切的事情感谢主。那你说什么事情感谢主哈？我都生病了还能为病感谢主吗？那这是我们教会中往往有一些人会这么错误的误解。你生病了，神不是让你为病本身感谢主，你没有工作了，神也不是让你本身为那个没有工作本身感谢主。婚姻有问题了，也不是为他问题本身感谢主。为什么感谢主？即使我在病痛之中，主啊，你让我 来荣耀你，让你来荣耀你的名。那个 cancer 啊，那个癌细胞，那是坏东西，那个堕落的产物。我们不要为癌细胞来感谢主，主啊，是谢谢你，我上来癌细胞了。倒不要为这种感谢主，感谢主什么？就是有癌细胞，我们有个心，主，我还知道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，又让你荣耀你的名，那是将来荣耀弟兄姐妹。不是说为癌细胞来感谢主，也不是说我没饭吃了，我为了没有饭吃那个事情来感谢你，而是主啊，就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，有癌症的时候，失业的时候，家庭破裂的时候，就让我不要离开你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叫我身上你的旨意成就出来。那你将来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个美好的榜样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但是问题是第三点的弟兄姐妹，我怎么样来荣耀神呢？在教会里每个人都懂什么叫荣耀，荣耀主哈、啊！我们教会常常喊这样的话：主啊，愿你荣耀你，我们 REM 是荣耀你，我们都来荣耀你。当主耶稣祷告过以后，天上有声音出来，那个声音怎么说？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我还要再荣耀。天上来声音的时候，那些没有属灵耳朵的人一听就雷声了，打雷了啊，打雷了啊，听不懂，没有属灵的耳朵听不懂天上的声音。那么有些人呢，灵性稍微好一点点，哦，这不是雷声，雷声是轰隆隆乱乱的滚的哈，但这个好像这个声音好像不一样，所以人就说，哦，那可能是天使的声音，天使呼叫的声音，声音很大嘛哈。但是耶稣告诉大家，既不是雷声，也不是天使呼叫的声音，而天父的声音。天父讲什么话？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做的一切事情，神已经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神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那就是说神称赞你，极大你，肯定你，这是那个荣耀。那怎么荣耀呢？怎么荣耀呢？不是说你的名字将来有一天呢，这个出现在 Washington Post 第一啊第一版头版头条啊，那是称赞你得到荣耀了。是的，如果你真的是名字处在头版头条，而且是被称颂的，不是贬低的哈，那是神的荣耀了。也不是说将来有一天你登到诺贝尔奖的登奖台，哦，那你是神的荣耀，是神的荣耀了。那不仅仅如此的，也不是将来你成为 CEO 了，你成为著名的教授了，成为著名的科学家了。那神的荣耀了。那好多人我们想神的荣耀应该是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盖了一个大楼了，出了几本书了，出了几篇 paper 了，神的荣耀了。是的，但不仅如此，神教我们怎么荣耀他。你看看耶稣，耶稣的身上他是怎么荣耀神的？为什么天父要肯定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去哪个家？去罪人的家。那个妓女他去安慰他，看不起人家都讨厌他，躲还来不及呢，他去安慰别人。税吏一看就皱眉头的，他去看他。还有呢，门徒那个脚好臭啊，像我们现在在美国，你穿的皮鞋很干净，是不是？你三天不洗脚，可能房间的味道还是不太难闻，我都开玩笑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巴勒斯坦你知道的，人们没有鞋穿的，那鞋脚很臭的，全是泥土，全是脏。但是耶稣给他们洗脚。你看耶稣去看穷人，大麻风病人，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他去看他，你看就在这些细小的事情当中，耶稣在荣耀神。所以父讲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这什么上荣耀您？不是耶稣做了一个轰天动地的大事情，不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，伟大的事情，被万人称颂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你看耶稣做十字架，哎，当你按照当时的世人来看，是一件最不值得称道的、最耻辱的一件事情。可是耶稣说，我的荣耀就要到了，十字架变成他的荣耀。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，现在这个世界你知道所出卖的是什么，出售的是什么？大的、亮丽的、漂亮的、成功的、豪华的、壮丽的，人们会鼓掌啊！只要你跟成功了，只要有人拥戴你了，那所有的人都是跟着你去了。这个世界歌颂的是这个。那当然弟兄姐妹，有一次如果我们中间讲到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了神的荣耀哈，如果你真的是成为一个总统，成为部长，成为名教授，成为著名的科学家，很有钱，神得到荣耀， 但是主耶稣让我们看中的不是世界这些东西，让你在细小的事情上来荣耀主，给门徒洗脚，这样细小的事情。所以荣耀神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，好像众目好、众目仰望你的那种方式啊，不会这样如此。你看耶稣在世上讲道的时候，常常不忽视那些小的、卑微的。你看耶稣讲一粒麦子，是不是不要听见死了，是一粒麦子，一粒芥菜种可以成为天国的比喻，面焦一个是羊，土地葡萄树都是默默无闻的，谦卑之至的。神就是用这些卑微渺小的来比喻神的国，来彰显神的国。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，就是荣耀神是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来荣耀神。有的时候说啊，我们这个教会要荣耀神，空谈空谈，什么意思？你要不明白主的心意，那是空谈。 For glory of God 什么意思啊？有人问他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人知道。荣耀神不是一件空谈，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，在你的家里头，在你的实验室里头，在教会当中。我常常讲到教会当中，早晨老妈妈们来把椅子摆好，感谢主，就那些小事情荣耀了神。你会听到天父对你的肯定，天父怎么说？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你有这个竖起的眼睛，不要说我这种人哪能做那种事情，那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在神的面前，在细微的事情上能荣耀神，就在你的厨房里头，在病人的床边，那甚至在洗厕所当中来荣耀神，就这么细小的事情，细微的事情倒是活出来的。你说讲抽象的道理说啊，荣耀主那是空谈，在细小的事情呢，儿女教育、夫妻相处、与人相处、实验室里头、扫地、厨房等等这些事情当中，你要荣耀神。我们这个教会啊，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，神的名就在我们中间都荣耀了。你教主日学的，也荣耀神的心去教；你探访病人的，带着荣耀去探访，那神的名也都荣耀了。也会听到声音说：“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主耶稣说这话不是为我讲的，是为你们讲的。这句话是深有含义，弟兄姐妹。耶稣需要不需要天上的声音来认证他？有的时候我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给我一个雷声，让我知道你听我祷告了。”哎，这个地方有声音，是不是来告诉耶稣：“耶稣啊，你的祷告我听见了。”天父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基督跟父神是连为一体，他知道天父的心意，他不需要这个雷声来印证他的祷告。但这个老为什么有雷声呢？这个雷声不是雷声啊，这天上的声音是干什么的？是为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为当时站在他边上的人，也为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。为什么？你的荣耀天父已经接纳，你为神所摆上的一切神已经纪念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我做过就做过了，不是的，神要纪念你所有的一切。我上次讲到也讲了，就是你为主受的委屈的眼泪，神要把你的眼泪收在个皮带里头，存到永远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在神面前所摆上的一切，在细小当中来荣耀神，神都纪念。主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你开放自己的家庭，你探访病人，为教会打网页等等啊，你在你的家当中把神的道活出来，神都纪念。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，房子不会永恒，人生不会永恒，出版的书界不会永恒，但是你在神面前所摆上一切，父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这是把财宝存在天上，感谢主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？当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，父就说我的名已经得了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效法主啊，荣耀是从生活的每一天每个细小的事情当中，包括你跟人家谈话的时候，做事情的时候，受委屈流泪的时候，都是在荣耀神。有这样的一个心，我们整个教会就是个荣耀主的教会，你的家庭就是个荣耀的家庭。夫妻之间怎么讲话，怎么相处，怎么帮助孩子教育，怎么样来敬拜神，怎么样安排神第一，家庭第二，工作第三，让他这样开始，那神就在你的家中行出来，你的家庭就满有上帝的荣耀，这个教会就满有上帝的荣耀，你的生命当中就满有上帝的荣耀。荣耀不是说你成名成家了，成名成家感谢主，在细小的生活当中像基督一样默默无闻的洗脚、看病人啊，抚摸病人、探访监狱里的，给小子一杯水喝，那就是荣耀神了。所以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这 所以我们今天有三个方面的信息，求主放在我们的心中。耶稣基督他说我心中忧愁，他是一个真实的主，从来不掩饰自己，不戴面具，他承担人类巨大的那种罪，十字架太沉重了，他告诉你十字架是太沉重了，上帝付出代价太大了，所以他说我心里忧愁。怎么办？第二点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忧愁的时候不是走下坡路导致绝望，也不是撑着牙往前爬，而是说父啊，来到父的面前，父啊，就喊这句话，你知道你跟天上就发生关系了。荣耀你的名，不是荣耀我的名，也不是荣耀我们的名，而荣耀你的名。第三，主耶稣听到天上的声音，那个声音是为所有的人的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你说摆上的一切天父纪念，天父都知道，所以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，愿主纪念他自己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最后一节经文呢，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？36节啊，这是主对待我们的讲的话。36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你们应当称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给我们就是这句话哈，就是这一句话，36节哈，称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成为光明之子，这三个哈，一个是有光，第二个是信从之光，第三个是成为光明之子。你效法主，效法基督，你心中就有光。耶稣是光，你有了这光，接受这个光，你成为光明之子。光明之子是把基督的形象活出来啊！心中有愁，主，我面对你的真实，把我真实的我摆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忧愁的时候来到父的面前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同时让我们的耳朵，心灵的耳朵听到主对你的说话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你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天父都纪念，你的委屈，你的忧愁，你的痛苦，你的摆上，天父都纪念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，是欲望人通达。主，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。主，你说你们应当成为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主，让我们效法你成为光明之子。当我们有忧愁的时候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主，当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，在家庭，在实验室，在教室里头，在商场，在办公室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主，我们的生命只有在你的里头才有莫大的价值。主，我们不过是个瓦器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的宝贝已经放在瓦器当中。主，让我们这样的瓦器，因为你的宝贝能发出光辉。主，让家里面有荣耀，让我们生命有荣耀，让我们整个教会能彰显你的荣耀。说，恩主，你看顾保守我们，在这中国新年的第一天，你引导我们，让岁首到年终，你的眼目看顾你的孩子们。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，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里面去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我们成功的时候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我们忧愁，当我们痛苦，当我们忧伤，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，父啊，也吸引我们到你面前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愿我们教会荣耀你的名。主，把这新的一年交在你的面前，你凡事上引导你的孩子们。我们是你的国民，是你的子女，是你的小羊。主，恩待看顾你的子民，牧养你的小羊，让我们一生跟随你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都听到你的声音对我们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恩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摆上极大的代价，让我们能站在你的面前口称阿爸父。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，你的子民同说阿们。主啊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来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